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不过你看这里讲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可能在这里呢？虽然希拉、保罗他们俩是犹太人进了会堂，提摩太呢，我相信也去了，不过我相信特别是路加把他的名字忽略掉。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只能够他如果要讲的话，就可能有太多的唇舌需要解释为什么提摩太也可以，哦，他因为受了割礼也去了等等。所以这里很简单的交代，到这里提摩太出现了，让我们比较放心一点。因为提摩太表明提摩太并没有落队啊，并不是说的两个大人走了以后他就丢在那里了。但这里呢就提到了保罗就把他留在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送保罗，这里记得很有意思，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带保罗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这里记得很有意思，保罗是有人带路去雅典的。你看从比利亚到雅典，其实这段路我不知道好不好走，可是有人带路去的。而且到了那里以后呢，立刻就记载说保罗就告诉这个带路的人说，你回去叫希拉和提摩太快来。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其实保罗一到雅典，我相信就看见偶像很厉害，因为雅典是希腊一个重要的城市，而且在这里敬拜的神之多呀。你知道犹太希腊人他们敬拜是多神的信仰，主神有12个，有很重要的神，他们什么上次我们提到两个，一个是宙斯啊，一个是丢斯啊，一个是希尔米啊 ，Zeus 跟 Hermes， 这些都是主神重要的神啊，还有雅典娜，这些都是男神女神很多的。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注意这里哈，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勤近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你知道犹太人也需要也有一个问题，他到了多神信仰的地方他怎么办？所以当然保罗在这里主要是跟街市上近前的人跟这个每日在街市上有遇见的人辩论。当然我们可以假设每天在街上所碰见的人是希腊人，他们是多神的信仰，保罗看见这么多偶像心里着急了。这个地方宗教的力量，这多神的信仰，由这个希腊的信仰这么昌盛，那你知道全世界有很多佛教的国家，我就说了，在台湾的佛教的偶像庙可能比在泰国都还多，这个不像多到不得了的地步。那你想想看，基督徒在那里，如果你无动于衷，那保罗可能也对犹太人说，你们怎么也无动于衷呢？虽然他们没有基督的信仰，他们也不应该看见这些外邦的偶像就毫无感觉。所以每天在这里跟犹太人跟前进的人，在会堂里犹太人有些人的，雅典有不少犹太人，所以才有会堂。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跟前进的人，前进人就是外邦人进入犹太教中间一个步骤，叫做前进的人，就是还没有做入教者之前有一步叫做前进的人 devout 这个其实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接近犹太人的信仰，一神的信仰。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冲突啊，一神的信仰跟多神信仰当然是个大的冲突。所以保罗在这里心里着急跟他们辩论，然后呢特别提到还有伊比古罗，这里这新的版本的伊壁鸠鲁啊，和斯多亚两门的学问的人学士呢，称作学士了，是一个相当有这个 academism 啊，有相当学位的人与他争论。保罗熟悉这两派的学问，这两派的学问其实都是所谓灵魂二元论啊，就讲到身体跟灵魂二元论的学派。 认为说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属于身体的范围啊，这个将来以后呢，死了以后呢，灵魂不灭，有灵魂的。这两门学问都相信有灵魂，但是走的路不一样。什么是以比古罗呢？什么是斯多亚呢？以比古罗今天我们翻作享乐主义。什么叫斯多亚呢？斯多亚叫做苦行僧、苦行主义。其实一直无论是西方也好，无论东方也好，一直有这种灵肉交战的问题，一直会觉得就是说我们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灵魂不灭的，人死了就死了，不可以灭掉的。刚才我提到我的亲戚，他们认为哦，他是个好人，一定有很多好报，将来也在天堂里面。他们甚至说希望在天堂跟我的外公外婆见面，跟我的父母见面，因为他们相信灵魂不死，可是他们不明白救恩。所以灵魂不死的想法不是所有，不是只有基督教有的，希腊人也有灵魂不死的这个哲学理论。而他们所采取路是什么呢？一个叫斯多亚，斯多亚就是禁欲主义。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克制己身，克制自己情欲，不叫他做坏事，这样子我们的灵魂会得救。以比古罗正好相反，既然人是不光是外面的身体，里面有灵魂，你管他呢，现在有享受尽量享受好了，将来就是光着身子去见神，你到回去就是了。所以这两个源头都是二元论的，但是呢，身体灵魂二元论，但是所走的路不一样。所以这两门学问其实是表兄弟，可是他们所基本的问题都是不认识神。保罗在这里跟这两门学问的人辩论。今天我们很多看见还是有两条路，一个是斯多亚，一个是以比古罗。你如果上网上找 Epicurean， 那是美食主义的名字。哎呀，要吃好的，要享受，因为今生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明天我们不知道如何了。哎，这是当时他们诗人所写的话。我们吃吃喝喝吧，将来要死了，死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吃吃喝喝吧。刚才我说，我的亲戚可能他是比较靠近以比古罗的。靠近比古罗，享受享受，就享受吧。啊，明天反正就死了。这些话都是保罗当时遇见的时候跟他们辩论。人不是仅仅吃喝而已，是你要克制己身，为了要做好人啊。这个中国人也这样思想，那你做不到，所以要依靠神的恩典。至于你放纵情欲，这个你将来在神面前要受审判的，是受审问的。所以这两派都是保罗不能接受的。那保罗跟他这两派的人天天辩论。我们会从圣经历史中间看见这些事情，对我们今天很大启发，因为我们传福音常常遇见这两种人，很多很多啊，都不是，也不是，你说以比古罗也不是太坏的人呐、啊，他们只是今生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已，他们就想要这样过日子，他们认为这样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所以保罗跟他们辩论。保罗跟他们辩论，所以在这个辩论的这些在雅典的时候呢，保罗的确是发挥他所有的才能跟他们辩论。那有这个有的就说了，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胡言乱语讲什么？当然，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脑筋固化的话，听不见新的东西，所以保罗讲的东西他们听不进去，说他在胡说八道。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啊，这个跟在这个腓立比遇见情形一样，讲说外邦鬼神的，这是因为保罗呢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一个自由言论的地方，而且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地方啊。这个其实这个亚略巴谷呢，Areopagos 啊，这个地方呢，他们在敬拜一位神啊。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那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要保罗去讲。啊，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人呢，都不顾别的事，只是呢将新闻说说听听啊，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啊，这个什么新闻说说听听啊，那这个道听途说啊，因为你知道那个时代有一种叫做游行传道，游行的说故事的人。啊，他们就到处借着他们的口才啊，很好的口才讲故事给人听，用这些来啊得到他们生活供应。所以他们认为保罗这样一个人，你讲很有道理，很好玩，让我们听听看啊。这些话都是说说听听，不进心里面的。 好了，把保罗就站找着得这个机会站在亚历巴谷正中间。所谓保罗站在亚历巴谷当中，这个当中是一个地，就是站在那里讲话啊。这一篇叫做卫士之神的道，这个 preaching 有名字的 of an unknown God。卫士之神，刚才我说希腊人罗马人有十二个主神，这个卫士之神可能不是希腊神，不是希腊神话中间的一个。那为什么有这情形呢？因为你知道偶像拜偶像，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而且他们就觉得说是我们所拜的神就是这样一个他所创造的宇宙环境吗？那有没有容许其他的神职的可能呢？所以他们在那里呢，保罗就讲了，他说我看见你们呢，凡是很敬畏鬼神。保罗讲话很有意思，作为雅典人，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的确是这样子，只是他所说的鬼神跟保罗传扬神是两回事啊，一个是多神的信仰啊。他说我游行的时候，换句话说，保罗来到这边说，观看你们呢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说，卫士之神。是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卫士之神 unknown God， 意思是说不是说没有这一位神，而是说这位神是我们不能认识的。这个观念很特别的，这个观念很特别的，是不是有人一种观念啊？神我这个我们不能认识，怎么能认识神呢？所以叫做 unknown God。 那弟兄姊妹，请问保罗所说的神跟 unknown God 什么关系？有一个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位 unknown God， 他们所敬拜的坛也是没有神像的。那犹保罗所说犹太人的神有没有神像啊？没有神像，犹太人神在那说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所以他们的思想中间有一位神，可能是我不能，神太大了，我不能认识。换句话说，他们从自然的推测中间想到有一位神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想到说，这位神可能比其他的那些他们所拜的希腊神话的神更大。因为你知道希腊神话是有阶级的，有大神有小神，有些叫做 demigod， 半神半人，慢慢神怎么创造，从高层一路下来，当中经过好多层了，最后产生人了。所以我们也是神所生的，这是希腊人思想。但是这些话语给保罗找到一个切入点，保罗没有否认，不，保罗没有等号画上去，你注意他的话的意思啊。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切入他们思想，你们不是敬拜一位被卫士之神吗？现在我告诉你，这位卫士之神是可以认识的。这个话很厉害啊，颠覆了整个希腊人的思想，至少雅典人的思想。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现在让我告诉你，那创造宇宙万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弟兄姊妹，这是有一句非常浓缩这个路加的记载。保罗就一下子把犹太人的神耶和华说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们也许在希腊人观念，这位卫士之神还不能确实的说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他们说不出来，但知道说神比我们大，我们不能都知道。这些希腊神啊，我们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和人间一样，有个悲欢离合，有各种爱情，有各种嫉妒，有各种仇恨，还杀来杀去。但是讲到卫士之神啊，所以很多人在查考希腊历史的时候，古罗马希腊历史，对于卫士之神不能完全知道是根据什么。其实可能跟希腊神话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希腊神话里面神有很多的故事，这位卫士之神没有什么故事。可是雅典这座庙，这座祭坛上面写卫士之神，保罗从这里切入，对他们说，不用人手服侍，缺少什么，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弟兄姊妹，你看保罗这句话没有一句废话， 他的思想怎么来的？他并不住了人手所造的殿中，这是根据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献殿中就祷告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我所造的殿里哪里是你能配你居住的呢？所罗门有这样的启示跟认识。保罗从所罗门看见说，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这句话你知道吧？这个背景，读圣经读旧约给你的认识是正确的，就说你们今天所拜的这位卫士之神并不是住在你所给他的这个祭坛跟庙里面，他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中。但是到底这位卫士之神是不是耶和华亚伟，他保罗并没有直接说，他所认识的神，他说这位神真正的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你们不认识，我们认识。因为保罗从犹太的背景知道神向着人启示，神是可以给人认识的，不是卫士之神。不过你们揣摩，这里就讲了，叫你们可以揣摩而得。换句话说，这里保罗就简单的说出来，你们会相信有一位卫士之神，因为你们从你们的创造中间、万有中间、自己的存在中间想象，一定有一位神。很多人相信有神的，有神论的，但是不认识这位神。很多人相信有神，但是不认识，就是今天希腊人所犯的所最大的陷阱，不是陷阱，这个 dilemma， 卫士之神。保罗从这里讲起神对每个人的恩典，这个叫 prevenient grace， 普遍的恩典，叫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保罗在这里举了两个人，两个世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是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刚才我说了，保罗在这里看见满城的偶像，他们用金银宝石做各种偶像来敬拜。他说并不是。他说而且刚才我们说他们的观念 Demogon 一路路下来，所以人是神造的。人是神所生的啊，越生下来呢就越着人神性，所以到最后就变人了。保罗说，你们的诗人也说我们是他所造的所生的，注意是用生啊。我们既是他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铜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很像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一样话啊！你们从前不晓得，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但却吩咐各处的人悔改，包括在雅典的人，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再说，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讲的话没有一句废话。这里记载这篇路加记载这篇信息啊，我也传过这篇信息，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跟信仰很具体的话。好，众人听听他说，说死复活的话，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在希腊神话里面，神是可以死而复活的，人不会的。所以什么这个什么嫉妒把这个杀了，过两天他又复活了，还是神。可是当保罗说他从死里复活，他们就讥笑他，哪有这种事情，不可能的，神话里面可以。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消遣他。于是保罗站在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了他，信了主，其中亚历巴古的官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同。这里记载一些名字，以后圣经里没有再出现。刚才我说保罗在这个从马其顿以后到亚该亚，在第二次这个传道之旅中间，那我们看见这一些什么呢？看见保罗第一个对于福音的负担，他在我们没有讲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就到十八章了，来我们又再说吧。他所传福音的地方在腓立比建立了一个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没有太多的时间啊，这个 但是呢，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来帮助他。《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大概比《腓立比书》也早七八年、十年，是他回去之后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当中的原因是要告诉他们主再来的信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这两本书特别在保罗的书信中间突出的地位呢，讲的内容非常清楚，就是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信息。啊，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可是这本书所留下的价值让我们知道保罗对于主再来有相当清楚的认识。啊，他从旧约也好，或者说他从个人的经历，或者因为他遇见主，这里还没有太多以后讲很多三重天的经历，都似乎都不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都是以后他经历的扩充的。可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早期所写的书信，而里面所讲的真理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信息。那你就看见保罗传福音的路是先向着有圣经基础的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保罗不是凭他自己的口才，也不是讲一个虚幻道理，而是讲到神借着先知借着律法已经写下来的将要实现的事情，所以他才能认定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神特殊的在圣经里面的应许，而这位耶稣来了，他就是应验了所有神在旧约历史中间所做的预备的工作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保罗传福音传信息，他不是传一个新的宗教，而是把基督耶稣是作为旧约里面的答案来呈现给犹太人看。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讲我们个人经历，而是说圣经中所作为应许的耶稣基督，他给万人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为什么？因为神早就在最早的时候创世以前已经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昨天我看见一些辩论啊，有人说啊，基督教若是基督教影响你说爱灵蛇爱你的仇敌啊等等等等。有一个记者就说了，其实你外来的移民要好啊等等等等啊 sojourner， 因为犹太人也做过异地居住是吧。那就是说这个不太对啊，因为你离开了福音的中心，你圣经你不能随便切割的。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这句话很好，他说就是说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和怜悯给人第二次机会。所谓第二次机会，就是人犯罪之后，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能够再重新与神和好。福音的主要内容不是去爱你的邻舍，不是对社会公益，这些都要紧的，可是是并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核心你忘记了。福音是说到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而且福音是告诉我们说神给人有恩典，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行为。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设立了福音的根基，而这些事情会颠覆犹太人思想。犹太人当然也知道救赎，对吗？因为他们出埃及就是救赎，可是他们对于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信靠耶稣，在一切不得称义之下面因为信靠的人都得称义了，这个对他们是个崭新的观念。而对于外邦人来讲，外邦人从来不晓得有一回事叫做救赎，根本不知道。像我这些没有信主亲戚，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救赎，他们只知道我们在地上能够喜乐的生活，以比古罗学问这一派很好，我接受啊，天天吃吃喝喝，反正钱也用不完，就好得不得了了。但是保罗的信息告诉他们说，有一天神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这话当然对斯多亚人很听得进去，耶路撒冷大公会做的决定奠定了福音的基础，而使犹太人跟福音犹太教跟福音脱节，慢慢脱节。那保罗的书信中间呢，保罗在传福音之间在这条路上，你看见每一个地方遇见所遇见的情形不一样，而针对他们的思想背景，保罗说面临的问题。所以保罗不是去做什么大功，而是每一个不同的情形，他没有办法复制翻版，他需要面对当地的情形，他们的思想背景啊，在腓立比是个情形，在帖撒罗尼迦是个情形，在雅典这个情形。当然雅典没有留下教会，我们没有看见留下教会啊。本来我今天想要讲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教会呢保罗花的时间最多，但是给他的问题跟困扰也最多啊。神也很有幽默啊，腓立比教会还没怎么费什么力气就好了。 而且一直十二年来没有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跟保罗造了很多问，制造很多麻烦。而且呢，提摩太这个年轻小孩子被派去处理哥林多的问题，这个很稀奇啊。当然他没有办法处理，以后保罗就接着提多再去处理啊。这是以后我们讲信息，今天我们时间真的不够用啊，就停在这里了。好吧，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给我们真智慧，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明白真智慧，是吧？也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看见保罗是一个何等细心的人。他所有一切受的犹太教的训练，他在拉比的学校啊，最严谨的门下，做了法利赛人，是吧？但是他遇见了耶稣基督，遇见你之后，他整个改变了。主啊，我们感谢你得着了保罗，让他能够对犹太人传福音，也能够对外邦人传福音。他所走的路，所以一开始对着本国的同胞，但是因着他的思想有开阔的，极其开阔，他也能向着外邦人，向着希利尼人传福音。主，我们看见他在马其顿所做的事，看见他的雅盖亚在各地所做的事情，我们从心里说，主啊，你得着了一个器皿，使他传扬你的福音，为我们奠定了信仰的根基。主啊，他所说的话，主啊，基督必须受害啊，从死里复活啊，而且我对你们所说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主啊，这些精要的话在保罗说下来，在路加记载下来，是我们今后作为信心的根据和信仰的凭借。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不脱离你的信仰，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可靠的根据。唯愿我们更多来寻求你的话语，更多读你的话语，好像你的话更多深入进到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全人都被你的话语所影响，叫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在基督耶稣里。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宣教的工作，你把福音带到欧洲，也借着保罗继续的跟进，在书信中间解答了很多属灵的问题。主，为此我们感谢你，是吧？几千年下来，福音又绕一圈回传遍了地球，传遍了世界，也轮到我们这些离你很远的外邦人，是吧？正如你所说，正如保罗所说的啊，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主，我们这些远处的人蒙了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继续传扬你的福音啊，继续要把你的福音传遍地极。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吧？都叫我们负着福音的使命，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听，有些人会接受，主，我们一样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工作，我们相信你要成就。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祝福那些爱慕你读你话语的人。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